针对全体中共党员、美议员提重绑法案。指责员隔日习近平再遇杜鲁多，两人全场零互动，太尴尬。广州女被绑如文革翻版，内蒙男双手持刀抗议隔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8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鲁比奥和多位共和党人推出最新法案，计划禁止向所有9300万中国共产党员发放旅游和10年多次入境观光签证 B1 和 B2 Visa。由于今届国会议期剩低不够两个月，预计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法案释放出的信号就非常震撼。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且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声明中说，中共寻求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并且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中共党员都肩负达成这个目标的使命，准许中共党员在我国度假、购物或者经商是不合理的。法案另一位原始提出议案的成员联邦参议员海文·克拉默就呼吁美国必须和中国战略脱钩。他说，每一日中国共产党都在伤害美国的利益，我们的法案将会对中国共产党成员进行更严格的签证审查，无论他们想要在我们国家停留多久。2020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宣布将中共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到美国旅行的签证有限期限制在一个月之内，而且只是限单次入境。这种针对一个政党发出的旅行禁令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川普政府贯彻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战略，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共发出的最强烈信号。在这个政策正式推出之前，中共官方传媒就放风话，如果落实，那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比两国断交更严重。美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做法直接击中中共不具备执政合法性的死穴，威胁到中共政权。当时习近平曾经对美国这种做法作出强烈回应，说绝对不答应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现在共和党员提出这项法案，又一次击中中共的死穴，这也是对目前国际局势的回应。上个月中，《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了解习近平想法的人士说，习近平20大连任的终极目标是为中美冲突做准备，20大之后的5年将会是最不确定的时期之一。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20大的表现令西方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会加速全球反共联盟的形成。自G20峰会之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经济领袖会议随即登场。会议期间，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刚刚指责过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号两个人又在 APEC 会议碰面，两个人会不会互动再次引发关注。台湾传媒三立新闻报道说，根据现场曝光的画面，习近平和杜鲁多的座位中间只是隔着智利总统博里奇。在18号上午的闭门会议开始之前，博里奇和杜鲁多两个人没有通过翻译，首先直接对话寒暄，之后博里奇开始和习近平握手倾谈，习近平随即挥手叫翻译来和博里奇倾谈。谈话结束之后，几个人坐低准备会议。画面中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虽然和杜鲁多只是隔了一个座位，但是就完全没有交流互动。会议前10分钟也都只有智利总统博里奇和习近平互动。之前在15号，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进行闭门会谈。两人在17号再度碰面的时候，被影到习近平当面向杜鲁多表示不满，说将我们倾谈的内容告诉报纸知，这是不合适。两个人虽然最终握手道别，但是习近平离开之后又补了一句好天真。相关影片曝光之后在全球疯传，在加拿大更加引发起大风波。温哥华中国自由民主人权促进会召集人王宁宇向中央社表示，中共这几年的战狼外交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终于被杜鲁多亲身体会了一次，也都希望可以敲醒那些对中共还有幻想的人。前加拿大众议员赵锦荣亦都说，杜鲁多和自由政府里面的一些人对中共总是抱有美好的幻想，最后换来习近平一句嘲讽的说话好天真。他表示，在反对中共干预加拿大社会、捍卫北极主权和印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希望杜鲁多能够展现更有魄力的加拿大立场。在中共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底下，乱象频频传出，好似广州两名女子日前因为冇戴口罩同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被反绑跪地。内蒙一名男子就双手持刀抗议隔离，引起舆论热议。网络疯传的影片显示，17号广州海珠区轮头村两名女子因为出门攞外卖同防疫人员发生争执，其中一名戴口罩的女子突然被一名男子打低在地下，之后有多人冲上去将她反绑手脚，而另一名没戴口罩的女子亦都被制服按在地下，双手反绑。影片最后显示，未戴口罩的女子被绑跪在地下，而另一名女子就侧卧在地下。就事件前，北京律师赖建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出，防疫人员随便捆绑他人属于违法，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如果他是疑犯，要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的管控，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在具备相关手续的成立条件底下执行。这样村里面的人，无论哪一个层面的人，无论他以什么理由，在他执行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权力对公民采取这样的一种强制措施。广州海珠区警方18号通报说，两名分别姓王和姓李的女子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其中姓李的女子没有佩戴口罩，两人的健康码都是黄码。10月30号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目前已经对两人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已经达成谅解。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分析说，由这宗事件可以看到，官员在执行清零政策的过程对个人人格的尊严毫无尊重，就好像文革翻版。这种清零防疫显然不是为了民众健康着想，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他的很大目的之一就是想要体现出他的政治威权。就算是这些清零防疫人员是违法乱理，亦都不准老百姓有任何不同的质疑的声音。另外，据知情网民透露，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碧水南山小区的政府、警察和社区大白勾结发防疫财，阳性居家阴性拉走隔离，拉走一个可以赚3000元，并且说官方派出43部特警车，带埋开锁公司，强行打开居民的屋企门。爆料人指出，这不是抗疫，是生意，已经有5人跳楼自杀。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班着住防护衣、手持写有警察两个字盾牌的人，站在一户人家门口，企图强行拉人去隔离。一名男子双手持菜刀，愤怒抗议。女户主就怒斥大伯用铁笔、士巴拿之类的工具破门，闯入他们家，将细路吓到打冷震。有网民就怒斥将老百姓都逼成怎样，没武器的人民只能够拿菜刀抵抗暴政了。 在中共洗脑仇恨的统治下，战狼无处不在。17号，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官方微博发表了一则关于拒绝死刑的贴文，点知就被不少中共粉红批评，甚至有人扬言要炸德国大使馆，咁令到德国驻中国使馆新闻处长都要出嚟回应，究竟做咗乜嘢招惹到你？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嘅贴文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44个国家已经废除或者放弃使用死刑，世界上反对死刑嘅呼声越嚟越高，因此无论系出于伦理道德还是系法律政策嘅原因，德国喺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死刑，并且致力于推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点知呢一则贴文一出，好多中共粉红就纷纷留言批评话：唔好嚟中国推销，你哋国家嘅法律系嚟保护罪犯噶，唔好扮演上帝，真系差，唔符合我哋国情，死刑犯先至支持废除死刑。仲有人闹德国就系美国养嘅一只流浪狗等等，更加有人激动留言。如果废除死刑，我第一个就炸你大使馆。对此，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8号发文反击：嘿，我是Zhou Chan，德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处长，你只是想令自己显得非常可笑，还是真的抱有这种暴力幻想呢？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招惹到你啊？这则贴文亦都同样引起部分中国网民的关注。有网民在贴文下面留言，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无比尴尬，到底有没有人管下这种丢架丢到宇宙的人？希望公安出手拉了这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还有人解释说，那个说暴力炸使馆的不是我们同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同大家分享两则近期中国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之后退出他的组织的三退声明。来自浙江省的韩勇16号在三退网站声明说，反观当今邪恶的糜烂腐败，我被中共红魔灌输的爱党爱国追求先进积极所欺骗，蒙蔽了这么多年，自感耻辱羞愧，我要退出中共恶魔流民黑帮邪教邪党组织团少先队，解除同红魔恶党的契约，肃清邪恶余毒，洗净身心污垢，还我中华魂，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另一名叫崔新宁的朋友14号声明说，早年被蒙骗入党，后来发现邪恶之源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将所有美好的人同事都裹上一层血衣，狰狞可怖，看到疫情期间的种种行为，没有不是以红色恐怖统治这一方土地，现在我已经觉醒，今日就唾弃这块党皮，砸碎颈上面的枷锁，永远不做奴隶。观众朋友，你退了没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